念主。
谢主，赞美主，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有机会讲到摩西的生命成长的迷思啊，他有很多让我们想不通、想不透的事情。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人？神为什么能用那么伟大的摩西成为神人？我在说，摩西不是圣人，他是个神人啊，有神同在的人。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末后的时代他要用怎么样的人，他今天在我们当中他要不要让我们从摩西身上学了什么功课我常觉得要了解摩西不容易，除非你做过王子，要认识他所信的神，也要从他的生命中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你看到这是神是奇妙伟大的神。像我们刚才唱那首宣教的中国，实际上在以色列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人来以色列，我们是2007年蒙召的，然后我们一家是2009年来以色列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发现这首诗歌已经当时已经很红很火，很多人都知道，但我们心中完全没有耶路撒冷的概念，也没有那个对以色列任何的爱以色列的想法，所以我们相信这首诗歌还有一种先知性的一种看见我后来在唱，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动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兴起了，如果你在30年前你说我们要成为宣教的中国，所有人告诉你不可能不可能，但现在神把经济中心慢慢移到东方来，特别我上想到移到上海，移到中国来，我们真的看到神把经济中心从欧洲、从美国现在移到东方来，他选一个国家成为他幕后的宣教的大国。我们常常认为有两个事情，一个是经济中心移到哪里，神的宣教中心就到哪里，还有那些迫害基督徒越厉害，就都成为基督教的国，神圣罗马帝国就从罗马帝国的迫害出来。美国它从前是红番的地方，南美现在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神现在要寻找改变的心，这个是你吗？我们民族的命运像犹太人他们在做奴隶的时候，他们的命运是很悲惨的。那我想问你，你觉得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国家，我们的民族怎么样？从人的角度是很丰富的，我相信也是有神的美意。但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是很可怜，我们是很可怜。经过共产主义的一些洗礼之后，然后现在又恢复了很多拜偶像的事情，但我们深深的相信神有他的美意，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起来。所以今天我特别觉得我们要从摩西学勇气，又要你去对法老讲话，你需要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你要面对法老，你要面对你生命中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梦想，你需要什么心理的素质？你需要依靠为怎么样的神所以今天要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深深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但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要来，这里帮助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都在这里宣告，依赖你，我在这里差遣。求你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惧怕，一切的疑惑，让我们知道要诚实的心理，你是宣告，就从起初宣告叫你热心成就的，但是你要找人来观看你的作为，要找人来同工让他们把荣耀归给你。耶和华又不他向他众先知说话，他一无所行。愿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先知为你解话为解释你的作为，让荣耀归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愿你今天在这个课堂当中兴起这样的人，看懂你的旨意，看懂你的计划，也宣告你的荣耀，像摩西一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阿们。所以今天听课的人要小心啊，坐稳啊，你们是神在幕后要使用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神要兴起和他心意的人，预备好没有？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的举举手好吗？预备好的举举手好吗？预备好了没有？感谢大美主，哈利路亚，随时准备，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说很容易啊，叫做摩西特别难，但是我发现一些摩西为什么能给神用，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来，我们进到第十七讲，人人摩西生命中生命成长的历史啊，神今天给你的挑战，你愿意像摩西一样成为扭转一个民族命运的人吗？愿意吗？愿意吗？愿意的啊，神会带领。为什么40岁的时候不用摩西，80岁为何要逼他？这个是我们成长迷信的第二点啊。摩西的人生分成三个40年啊，第二个40年就是80岁的时候，40岁有才有势有能力不用他，80岁的时候摩西说不愿意去，神却逼他去，为什么呢？难道没有他不可以吗？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神要用的人是一个心中对他温柔的。摩西说，神啊，你要差遣谁的差遣谁，神叫他发怒。所以你要知道神希望我们能给差遣他要我们心中有一个温柔的心。圣经中讲的谦卑常常跟温柔有关。就因为今天我们有时候意向越大的人，他们心中就缺了这个温柔。他们到以色列来树立山头，要有自己的事工，有自己的，结果我发现很快一两年就给神吐出去。为什么会这样？来的时候很有荣耀，神给很多恩宠，但当他事业成功了，他们能站的，他们开始害他，开始要跟很多有经济能力要奉献的人说，自己是唯一的，其他有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当我们嘴巴在讲别人的不好，我们在攻击别人，神就把你吐去。在圣地，你还要踏齐。你胆子很大，你知道吗？所以不是我说圣地是突然去这个地方，是潘海西牧师几十年在以色列的那个老牧师，那个万国祷告院的牧师，他跟我说，但是我还没有来。他说我26年在以色列看到很多财宏势大的机构，他就给神吐一无全了。所以要到为神做幕后，要做以色列事情也好，做国度的事情，一定要心中有温柔。愿意为神做小事，神才能为让你为他做大事。同样，今天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太伟大了，心中那个动力太大，所以我就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再去思想，什么叫做向神温柔啊？刚才也都大家都在敬拜当中也听过这首诗歌，因为我但愿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能力抓着那个意象，是用神自己的温柔来安慰我们，我们用爱来回应。
成为爱的伤，我别无爱慕，为主我敬仰。
这样爱主的人，
水浇我睡醒，滋润
神的旨意要向他敞开光。
成为我智慧，
愿你更多的学习圣灵给你的智慧。
我愿常跟随你在我身边，你是我神父，我是你子，常居我心，我意。
神在末后的时代不用父工，只用儿子。但愿你有他这样的儿子跟父亲的关系。
我不求是
一个愿意把世界放下，连在基督教圈子的虚名都不让，因为神是你唯一的基业。为你
在我心永远至上，天上的君王，你是
有主就有万有，愿神叫你知道他是你唯一的基业。
天上的君王，光明太阳，容我向
天的
外衣大声唱，
我心手里
是永恒的万有的主宰，全为我影响，
我们常常误解什么叫意象，用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意象。神是我们的意象，神本身是我们的意象，不是单单事工，不是单单使命，神要跟你落在一个关系当中，要成为你的意象，他是万有的主宰。弟兄姐妹，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阳，让你享受属天的平安喜乐，他今天要带领你得胜啊！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得胜的君王。今天让我们的心与你契合啊，跟你没有拦阻的交流，带我们到天父面前领受一个儿子的心，让我们的天父的国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的神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是神的国。让你帮助我们啊，不单你看到地上的国度啊，我们能看到在这个看不见的国度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在历史上让我们知道，神你用人来改变这个历史啊，无权无势的人恩着你能扭转整个历史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愿意成这个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是你要用的人，你是我们的意象，你的作为是我们的意象，你的愿意成为我们的意象，你的旨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意象。请你帮助我们，不再看自己，也不再看自己的事工，也不要去插旗刷存在感。我们愿意主啊，我们的神啊，我们在地上去遵行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今天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什么是你的意象？若用事工作意象，事工成了我们的快乐。若你只是定睛在人的肯定，你很快就会失望。 所以什么是你的意向？你今天看着什么来往前走？你今天是看着谁？看着谁的手？你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再看我们做事的结果，不再看我们做事的结果，也不再看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我们真的知道啊，神为什么要用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神为什么用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当中那个秘诀。我们今天还在求成功，求成大大的是要我丰富丰盛，那你才能用我去影响这个世界。我告诉你，这个是不可能。但是神通常不用这个，因为你有势力有才能，就不是靠耶和华的人。所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为什么神40岁不用他，80岁要逼他？我今天有三个答案，我们一起来思想好吗？我们要分三点来讲。摩西80岁的时候，神为什么逼他？你想想看，摩西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好吗？因为他是一个天命之子，天命之子，被神放下了40年，被神放下了40年。我想问他感觉怎么样？不好。然后呼召，所以呼召在临的时候，摩西推三推四，然后让我们从摩西当时这个心情，我们来看他跟前的对话，他为什么要推三，他用什么理由推三推四。我就觉得他是曾经觉得我是天命之子，我愿意付代价，最后他受了很大的伤害。第一个，他怎么说？当神说我要你去见法老，他以前做埃及，甚至把以色列人所有埃及所有的财富都带出来。但摩西第一句话怎么说？他们，摩西回答说，他们并不信我，不听我的。一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示，因为他心中受伤，被否定了。我想问你，有没有试过很热心的说，哎呀，我看到异象了，我要做传道人了，我要做什么什么，要为神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感觉到神要我做。有很多跟你长辈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他会给你冷水倒下。摩西他当然很可怜，从妈妈领受民族的使命，他是那个天命之子，他真的是有可能妈妈冒险为他传道三个月不杀他，当时说男婴都丢到一个大河的那个尼罗河，但是他有这个使命，最后他出来40岁的时候，他一拳打死人，为了表明他跟埃及人的那个决裂，他不要做埃及人，不做王子，为你们这些可怜人。我告诉你，当你认为别人可怜，这样就可怜的是你，因为你从上面去看人你这样做最后得来的是反弹。不要用这样可怜的心去帮助人，你要不要有同情心，但是要有同感心。那摩西这些话代表他心中，为什么说代表他心受伤？第一个，他们并不信神要医治摩西，所以把他这些翻出来。他说第一个，他们并不信，40年了他们都忘记他了，但是有谁还没忘记？摩西还没忘记，太苦了，他每天在旷野，因为当年他们不信他，出卖他，要他们并不听，也不听我的话。当年那个他救的奴隶就要在公开出卖他，他们也并不听我的。所以当你今天再去看到神要呼召你，要问你自己心中有没有受过伤，你要去伤害已经带到神面前，神要医治你，有很多理由神当时不用，但神当他 让你看见新的意象、新的方向，你要勇敢的回应神。所以摩西的心是受伤，然后第二点啊，他为什么拒绝神？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但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绝口笨舌。”第一个理由是他曾经失败，第二个理由我是有限制，我是有软弱的啊，我是不甚言辞的。我想问40岁的时候摩西会这样说吗？不会，多厉害，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他80岁的时候说自己绝口笨舌？他在旷野牧羊需要领导别人吗？需要不需要？他在旷野牧羊，他对谁讲话？对羊讲。神把他天然的所有力量都收走，神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他知道要成为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需要高大威猛，还要讲话要吼于王室啊，懂得讲话要有信心，甚至讲的话要打动人心。所以对比这个领袖，他及格吗？他不及格。他觉得我素日不是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所以我相信摩西他当年为什么一拳打死，也许他真的不是太会讲话，真的讲错话他用行动来表达啊，这个只是我猜想。但是什么时候神对他说话，他也觉得他这样，应该是现在。就说你对我说话了，我还是那么不懂讲话的。我告诉你，有一种人是非常自信的，这是自卑的人啊。自卑的人是自信吗？牧师，你搞错了。我告诉你，自卑的人为什么自信？他很相信自己不行。你说他行，他说我不行，都说你行了，不行。这里摩西连神对他说你去，你行，他说我绝口笨舌，就算你再对我说话我还是不行。因为姐妹，你看到没有，今天神呼召一个人，甚至呼召你都放大你的软弱，放大你的问题，常常跟神吵架，对不对？事实上从头到尾神都没有看中你的能力。不要太自卑，自卑的人还没做就认为不行，这种这种自卑消极的心态啊，自信的人还没做会觉得有可能成功啊，更有自信的说一定会成功，因为对神有信心。所以在这里第一点，摩西是受伤，他曾经失败；第二点，他真的觉得自己不配不行啊。然后第三点，他为什么推，要神如何推动他？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新经文，一二三。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对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人这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吃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解杖好行神迹。”神对摩西发怒了，摩西直接的推到说：“你要拆解谁就拆解谁，打发谁就打发谁。” 不要搞我，不要再找我。我告诉你，这样对神是一种大不敬。摩西本来很怕，但是逼得他走投无路了，他连神都不怕。那你说你要差遣谁差遣谁，你要打发谁的打发谁，你愿意打发谁的打发谁去，不要搞我。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是生命的主，为什么他不可以？哇，他好夸张啊，让神不对他发怒。所以这样的讲话的人是不温柔。为什么他不温柔？第一怕，第二自卑，然后他消极回应。我在说自卑的人是很自信，相信我不行。所以在这里神也不跟他唠叨，他神给人给他。所以神对我朋友是不是这样妥协，神有偏温偏凸，神有计划一计划二的，真的。所以他会让步，然后给一个哥哥给他雅鲁。我告诉你，我也尝过这个味道，给一个雅鲁给你做精油毒。但你谦卑过头了，神认为你没有专心跟随他，好，他妥协给一个人给你，但结果这个人会害惨你。在我学成长的过程，我的学生对我太骄傲了，要我每件事情定的事情要多祷告。就你今天在我那个阶段啊，独行侠好厉害，谁都说你骄傲，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做一个新的事情，不先给一个人给你，没有同工不开心的施工，阿们。他学这个，他学到一个地步，到以色列，我认为我不行，然后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人，就先给一个我小的时候的我年轻家庭的一个弟兄，叫他怎么样？这个我学了第二个功课，是你要学谦卑，学温柔，啊，找同工。但是到一个大事，神交托给你的，大到你不行的事情，要学习掌权。记住我说的，权柄是给你的，这个权柄是给我，比你厉害的人，比你更厉害的人，神都不用。记住这句话，神呼召你，权柄是给你，你不要去找别人来代替，把自己推在后面。我当时学功课就在这里失败，没有重视神给我的权柄，把事情交出去，又给害惨，因为那个人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弄手弄。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若神真的要呼叫你，扭转我们华人这个民族的命运，我盼望你知道，权柄给你，神一定要用你，你要站在对的位置。神可以给很多同工给你，但是你千万不要给他们做所有的，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你要对着负责任的人。求神帮助你，我盼望神不会对你发怒。但今天我们都面对神任何的呼召，我们都会感觉我们曾经受伤失败，我们会怕自卑，我们会怕我们会自卑，我们最后我们会放大我们的软弱啊，做这个做这口，让神不要找我。但神有他的智慧，有他的能力，哈利路亚。所以摩西为什么要神逼他去？他心中不是没有梦，他心中也不是没有意向，他只是真的搞错了。他生命中最重要就是一个使命，就是带世人出埃及。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他的神也做不到。他认为他曾经失败的这个使命，就神都没办法。就说你对我说那一句话以后，我还是不懂说的。很厉害，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智。主啊，不可，主就主了，为什么不可？曾经有一个宣教士的孩子，他的父母是死在一个国家，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成长之后，神也呼召他做传道人，最后神居然要他去 杀死他父母的那个国家啊，那个地方去做。他心中很大挣扎，他说主啊，我全世界都可以去，我就是没办法去这个国家，我父母是给他们杀害的。然后他找牧师问牧师，我有这个困难怎么办，然后牧师啊，听完以后就在那个纸上面写了一段话，一边是主，也要画一条线，一边是父。然后他说，彼得当年对主说，主啊不可啊，主对彼得说，神认为洁净的不可以把他的不可。然后他就说，是主就没有不可，不可他就不是你。然后牧师就说，你慢慢思想吧。然后牧师离开那个房间，里面听到那个姐妹大声的嚎啕大哭，主啊不可，主啊不可，是主这不可以不可，不可他就不是你的主。就像彼得当年拒绝耶稣给他洗脚，主耶稣说，若这样你就与我无份无关。彼得很怕，因为这个是断开关系。同样今天我们表情都像彼得一样，主啊不可，我是不敢说不可，在这我说主啊不可，我就睡不着，我生存都没意义，因为我知道没有主同在那种痛苦那种可怕。所以我只顶多是不要清楚他的旨意，好懵的，好比神的旨意像一个拉一样。所以你们说我顺服，你们看都看我很顺服，但我心中常感觉里面有一个小月牙。原来不单是月牙逃避，摩西伟大的神人都这样。在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我们还是说主不可啊。结果这个姐妹就离开这个房间，牧师带回去，然后姐妹没说什么话就离开这个房间。然后牧师看到那个纸上一个勾，猜猜在哪里？这个勾，勾在主还是不可？勾在主，他是你的主，有什么不可以呢？神是有深意的，神要化解他心中那个，化解他心中那个黑暗，所以差他去。神不是单单为着爱那个民族，神要他真正面对他心中最大的痛，神要成为他不可以。所以主啊，就没有不可。那神在我们中间要告诉你，要不他是主，要不不可。好，我们再看，为何非他去不可？有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摩西去？摩西都发脾气了，为什么要他去？这是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我想问，当神要找一个人，要找一个人，他应该要用什么人？究竟神要用怎么样的人才能去撼动当年那个伟大的帝国，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用怎么样的人？能不能告诉我，当年的埃及是全地的霸主啊，预定的，还有没有？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政府，我们面对的美国，面对很多的这些这个世界堕落的国家，我们真的无助。不要说那么多，你在教会当中，你看到一些已经软弱的一些领袖，特别是一些，对不起啊，我全大觉得长老常常欺负我，那些平信徒的那些领袖啊，你认为啊砍不动的，但是年轻的弟兄你要去改革教会，你觉得不行。所以谁要用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撼动当年那个伟大的帝国？ 敢于面对失败，这个也很好。但是成败都不关我的事，成败都不关我的事，神的事，哈利路亚。有能力的人，我告诉你，40岁的时候很有能力啊，要有神力的人，有神力的人应该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你同意吗？同不同意？神要用喜欢献祭的人，还是听命的人？神喜欢用献祭的人，还是听命的人？今天你是听命还是献祭人？我们是献祭的人，他就说：“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主啊，这个事情很好，我要为你做。主啊，这这样很可怜的、啊，我能不能为你做？”当你这样去去主义给神的时候，你就开始。但是说我要用我最好的东西给你，主啊，求你用我。你仍然在献祭。真正听命的人是没有自己的，就像以利亚，他去了穷寡妇，他在基德西旁学不怕死，到穷寡妇去家里，面子都没有了，因为住在寡妇家里，留在里面演讲讲话。走在外面，听到别人说他是非，哇，好难过了。住在那个寡妇家，所以真正听命的人，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告诉你，真正完全顺服的人，神要用这样的。如何能成为这样的？今天我们都是喜欢献祭。撒母耳说这样，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献祭。燔祭和平安祭，岂欲与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胜于羔羊。那他继续向那个扫罗王讲。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去砍动一个大帝国，需要一个无惧不怕死的人。但是这个人单单不怕死，很快就死了，像那个冲动的雅各。一个殉道的一个使徒，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非他去不可啊！摩西40岁的时候有献上的东西，对不对？他要计算代价，他要计算代价。但是到80岁的时候啊，像我们都会想献很多的祭。80岁的时候他一无所有，80岁的一无所有，为了神要用他。因为他没有限制了，没有事工了，他也没有自己的想法了，他根本就不想去。所以我告诉你，我曾经安利一个弟兄做牧师，这是他最灰心了，觉得自己不配了，觉得自己要离开工厂。我说你现在配，你现在真的走到你人生的尽头，现在我要安利你做牧师。弟兄姐妹，神要的是容量，不是能量。你有能量，有知识，有才干，有钱，有势力，你是很会出主意的，你的自我会大得不得了，同意不同意？你有牧养过这样？你在牧养的时候没有见过这样的领袖有没有？太多了，这样的人，当你要做一些他超过他能力的，他会怎么样？他不敢去。因为他拥有很多啊，不敢去。等于神呼召我来以色列，我当时很大挣扎，跟别人分享我的痛，我的不行。那最近神差遣一个德国的一个老太太过来，叫神要我对你说，你要对神说 "I am nothing, but you are I am"。我是一无所有的，你是全所有，你都是你所是。I am the I am。因为你们你要知道。你所有的神给的，但是你40岁的时候跟我40岁的时候一样，我们都是觉得我拥有很多啊。我面对以色列的护照的时候啊，我是40岁左右。弟兄姐妹，你知道吗？40几岁是人生的高峰，是很有影响力的。你要我放下一切， 做一个新的事情，他离乡别井，我带着说主啊，不可。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选一个80岁的摩西？因为他现在一无所有，他连计划没有，他的使命感都没有，他没什么可以献，但他会听话，比较容易听话。啊，下面有三个理由，啊，这我们的第三点，为什么神要用他，非他不可以？为何他是唯一适合的人？合适的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个，要去埃及面对那些自私又小心的奴隶，而面对不可一世的法老，需要一个怎样的人？我想问，摩西知不知道法老的心态？知不知道埃及法老的权位？要改变他是不可能的，差不多。摩西知道不知道？除非你用极大的军队把他打败了，要用更大的势力才能才可以屈服这个人。但更可怕的是那些又自私又小心的奴隶，这是他要去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埃及人，以色列人需要一个怎样的人才可以面对那些又自私又小心的，要面对那个不可一世的，谁都改变不了他的法老，他就是神，他讲的话就是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没有答案。啊，摩西是一个知己知彼的人，因为他曾经在王宫里。但还有他是要需要成为一个无惧一切人，最起码是不怕死，年纪够大了，老人家再无什么好损失。在一个动画片当中，这个女孩子突然间变成老人家，然后他说做老人家也好，有好处，年纪够大了，老人家再没有什么好损失。同样，摩西需要无惧一切，啊，不怕死，但是他年纪需要够大。他年纪够大，我突然间在想，我现在年纪不够大，不怕死的，对。但是真的年纪够大有什么好？就是没什么好损失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所以我现在才想到为什么。啊，亚伯拉罕75岁才去离开乌尔啊，离开那个哈兰，因为他人生都快死了，剩下一个事情就是他没有后事。同样，摩西他最后为什么要80岁才找他？因为他是一个不怕死人，力气够大。所以，若神现在不用你，让你失败啊，不要怕，不要哭。你年纪还不够大，所以还不够顺服。所以若你今天已经80岁了，哈利路亚，为你感恩，是要大大的用，若你何用，你现在是何用。所以我的心态常常都是80岁了。然后第二点，敢用一无所有的身份，用神的方法去领以色列出埃及，需要一个怎样的人？敢用自己一无所有的去砍法老，他要指定用神的方法去领先出埃及，不是去用自己的计划，用自己的建立军队培训什么都不是，用神的方法，按神的指示，不是需要一个怎么样的人才敢用一无所有的去做这个事情。我想问，这个容易吗？容易不容易？你想一想都觉得可怕。我是谁，竟然可以去见法老？摩西第一个回应就这样， 我是谁？兄弟们，我不知道今天神要做什么事情。我相信在末后的时代，神需要我们有人有这样的勇敢，这样的勇敢，需要怎么样的人来一起来读？相信自己无能力完成，完全仰望神的人，完全顺服。第一个，相信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自己根本就一无所有。最重要，若你有一点点觉得我能做什么，你就会怕失败。若你想到我有什么可以利用，你自己也会失败。若你希望成功，但是我告诉你，完全知道自己是无能为力，然后完全是神要你去做，这个是完全顺服。今天神在等候你有这样对自己的认知吗？你现在所面对的神给你的工作，我告诉你，都是量身准备，都是神不听祷告，你靠自己都能成功。于洪杰弟兄他曾经说，现在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不需要圣灵，我们说的事工可以继续做。人认为不是服侍神是不需要圣灵，所以我在想，当你做的事情是要荣耀自己，不需要圣灵；当你做的事情要荣耀神，你在完成神的旨意。我告诉你，从一开始你这事情没能力完成，这样你看什么？神的灵。就你们今天教会最大的一端是啊，我们好像重生只靠你一个祷告，你不需要遇到神，不需要感觉，不需要遇到圣灵，圣灵不需要悔改就可以得救。那我告诉你，最大的一端不需要圣灵就可以得救，只靠你相信教义，还没有遇到神迹你就得救，这个完全是宗教，求神怜悯。然后第三点，面对法老的帝国，面对他面前要在他面前宣告神的旨意，这个人需要怎么样的信心？我在说你愿意去，到底在法老的王座面前王宫里，你要去讲出摩西要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人需要信心，他需要怎么样的信心？他需要怎么样的信心？能告诉我，他需要怎么样的信心？想一想，有一天神要用你去面对那些大卫掌权，你在他面前完全渺小，也要代表神去对他讲话。神需要一个怎么样的人？不怕死不够的。当年我是在教会做一个小干事，然后神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祈祷出来的能力》，不到第四章里面写的一个主题，使人死的讲道。无权无势只仰望神，知道神完全掌权的阿们。我当时神让我把这一章的内容给我牧师，我告诉你，我当时的心就像摩西要面对法老，我是谁？我的牧师是一个国字牧师，教会我们700多800人是宗派最大的礼拜堂。我要跟牧师说使人死的讲道，因为他讲的真的不行啊，当时。然后我真的感觉到牧师的不容易，但是神对我说，我说我跟神说能不能用利民给他，他说你牧师已经精神不太好了，你这样叫他猜疑会精神病发的。我牧师每天睡3个小时，很劳累啊，所以你要提醒他只能用真名，要不你就当作没听过，要不你用真实的名字让他知道是你给的。然后我就祷告了，你知道我最后怎么决定？ 我决定去讲给是必须的，结果却不重要了。所以我真的把这本书的这个 chapter 4这个认出来，然后阿含版，我就放在他的 intro， 放在他的文件，但是他要看的是文件的合集里面。然后我里面写的亲爱的牧师小杨黄弟兄黄金朋友有一些事分享这小杨你知道吗？写完之后我就再没有看到这五件，我也没有跟牧师再提起，讲是我的责任，结果不是我要领会的。认识神的伟大，这个人要认识神的伟大，相信神所说的必能成就，自己只是一个代言人，去和宣告去和宣告是自己的责任，结果不是自己能负责的。摩西对法老的信心摩西对法老的信心是一路成长。同样，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牧师讲这些话，我是预备听到的。我知道牧师很忙，就他真的对我有成见，我是永远没法平反，他也没时间。但是我一个长辈，我属灵母亲说，千万不要回到你的舞会，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讲话太多了，你没办法跟你。我最后还是回去了，先到另外一个教会之后我还没去。弟兄姐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报恩的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的一份负担。我对我的母会我自己的教会都是一份深深的一份承担。让改变我的教会，就他们脱离那种只有事工没有个真实生命的一种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最后跟摩西一样离开一个在香港每个月身经最高的一个浸信会，到我的母会，回到那边，他们给我的每个月的薪水少了5000块。差点儿子都不给生，因为姐妹真的要付代价，但是相信神的话必然成就。最后我们在那经历神的启示，神要我回去，神在别的地方补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告诉你，当你愿意顺服神，你要相信他所说的必然成就。他所说的必然成就，你没法计算代价的。你的代价想都没想得到的，不是单单祝福，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没想过，连你的遇到那个困难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也没想过的。摩西去找法老，但不单止没有让法老立刻顺服，让法老还苦待以色列人，连以色列人都抱怨他为什么来搞他们。所以摩西向神抱怨，兄姐妹今天神需要一个人。需要一个认识他够伟大，认识他是荆棘丛中向他呼召，相信他的话必然成就。摩西的信心不断成长的，最初他对法老就低头很悲惨的走，后来的最后几次见法老说："你不要再让我看到你。"摩西说："你若不照我，你也以后见不到我。"哇，摩西好厉害！我盼望你们都有这样信心的成长，人需要对他有信心，对他有信任的人。若没有这样的信任，你没办法到法老面前，你也讲不出半句话。神给我们的事工，给我们的服事，都会让我们成长。你愿意像他一样扭转一个民族的命运吗？愿不愿意？神在幕后的默示中，他需要改变华人的命运，他要用怎么样的人呢？猜猜，神要用怎么样的人？愿意的人，有能力的人吗？不是。有势力的人吗？不是。神要用一无所有的人。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也愿意再跟你们一起听这首诗歌《长城道菩萨》。长城道菩萨一首让我深深感动，也是一首把我寄到以色列来的诗歌《长城道菩萨》。我们起来回应神，神啊，我在这里，我今天已经看见，我看到异象，这里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命定，但是我们要经过中亚，我们需要有回应你的人，一无所有，愿你一无所有，愿意跟你走。
我远远地观看那观看，见有一条彩虹桥，彩虹桥在长城与故乡之间之间，俨然俨然升起。我听见有话说，看那看。
主的今天伸出你的手来，
在向我们前进，因为耶和华已安慰他的百姓，也许他困苦的子民。是啊，主啊，我听见了你为中国命定的应许，
神要你成为一个能看见的人。你要首先有看见，你才可以继续走下去。神要等候着火的军队，哈利路亚。
总有一天眼光之神要在雅各谷一声欢唱，也有一日子一样从来记忆上还是相同。我远远地观看那观看，
主啊，求你指示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不要白活。
在长城与故乡之间之间，俨然俨然升起。我听见有话说，看那看那，从秦国来的军队正向前进，因为耶和华已安慰他的百姓，连续
对对，看见他伟大的作为，是你吗？
是啊，主啊，我听见了你为中国命定的应许。
我们需要看见，也需要听见，需要听见。
我看见了那火河，那火河的军队，总有一天愿望之城要在雅各谷应声欢唱。是啊，主啊，我听见了你为中国民定的应许。是啊，主啊，我看见了那火河，那火河的军队，总有一天愿望实现，要在雅各谷应声欢唱。一年又一日子一到，你从来心上来是相同。
今天主是要回应的人，后面我会讲如何可以成为这样有回应的人。但 但是主说，当你们愿意，我会指示你们走一步，我就会指示你们下一步。我给的不是方法，人在找对的人，人在找对的方法，势力才能。我找对的人，我今天在找对的人。神要找对的人，这个是你吗？神说，我命定中国在末后要跟以色列连在一起，因为以色列人犹太就不回家，主的国就没法降。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特别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一个伟大的使命。求神帮助我们，神说我们太贫穷了。欧洲、美国的基督徒，他们做了很多神国度的事情。欧洲为美国，美国为中国、亚洲、东南亚牺牲了很多宣教士，所以他们在神的国度是丰富。今天我们华人在神的国度是丰富。曾经有一个人在我们以色列的旅游团当中，他朝圣团中问我们在以色列有没有有一个叫做曼谷拜堂，16个国家一起盖，然后他问有没有中国，我很难过跟他说没有中国，我们华人信徒太迟了，太贫穷，所以神留下中亚和中东让我们华人来回应。长城到哭墙是一个长，今天神等着人来回应。这个人需要怎么样的人？这个人他心中需要有王，有主有王。什么叫有主有王？谁是你生命中的主？谁是你生命中的王？我告诉你，有主便有方向，因为你会顺服他；有王就有依靠。很多美国人当遇到一些问题，我是美国人，对不对？我爸爸是谁？我爸爸是谁？很多中国的孩子都这样，有权有势。今天主呼召你成为一个有主有王，有主你生命中就有方向，有王你生命中就有依靠。就是摩西是一个有主有王的人，他知道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他父亲亚伯拉以撒雅各他祖宗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他心中有神的国度。今天你心中有主，你每天都有个顺服的方法。若你愿意为神的国度而活，你就成为这个国度的一份，能为神做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你愿意吗？你相信吗？你能为神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所以我认为摩西是一个心中有主、心中有王的人。你愿意向他流转一个民族的命运吗？华人的命运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分享。神在这个末世中要改变华人的命运，他要用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要相信神要亲自来为你的人生布局，相信神要亲自来为你人生布局吗？相信的举手好不好？相信不相信神借为摩西的人生去布局？你相不相信神会为你的人生布局？相信可以打那个阿们，我愿意神为我的人生布局。相信的打相信，哈利路亚。神从来不会轻看，神在等候，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神需要那些能相信的，能改变我们华人的命运，带领我们中国进入命定的人。今天神说，又我要领全球华人进入命定，我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能差遣谁，就是谁配得去。 我们很多人都 不达标，真的，我们信心成熟都不够。所以神说，我能差遣谁？有些是能的，有些是已经够成熟了，他在教会做高位，在神的在自己的地区很有影响力，他不肯去，不愿意去。所以主说，我就要领全球的华人进入命定，我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神今天对我说这个话，我已经站在那个中东，站在以色列跟你们说，这个不容易，但是只要你愿意为神做小事，你就能为神做大事。如果你真的能视自己无有，你就能拥有神的权柄。所以我不求你来以色列做大事，因为你要来做大事，两年就吐出去了。所以求神帮助你，神赐给你一颗心，说我愿为你去，这个打错了，我愿为你去。弟兄姐妹，今天愿不愿意为主去啊？唤醒我们的祖国，你愿不愿意为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这是我愿为你去，成为我们的最后的诗歌。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去，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大力。弟兄姐妹，真的没办法靠其他。若你越有心力，越有才能，又年轻又帅哥，我告诉你，你去不了。若你舍不得放下，放不下就不来。求神今天用圣灵与火给你洗
手，
让你充满天上的能力，像摩西在荆棘丛中与神相遇，领受一个新的意象。神要的是一个最后愿意为他去的，他要成为你的福分，要看到神的国度比地上一切的国度都荣耀。你才会有一个勇敢的心，一无畏惧。去是必须的，生存却被必要。有这样的忠心，跟着定恒神往前走的人，神要的东西。
可以信你，看万事为顺势，受苦为相识，靠你的恩典照明。
主今天在当中呼召，你愿意跟着我的定恒手往前走吗？
我只愿和你心，
你愿意像摩西一样宣告，我的话必然成就，我所说的必然成就。你愿意宣告，主啊，没有不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的一切进入我心，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生。
主啊，我们今天要成就的是你的国度，求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国是荣耀的天国，给我一个勇敢的心，一无畏惧，像摩西一样，看得到我里面的比那个世上的更大。哈利路亚！
定恒守，
我去宣告，
与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连，看万 欢喜为全心，受苦也相信，
哦，你的恩典站立，
并很伤与我前行，我祈愿和你心意，
主啊，这个是我们的心愿，
和
你心意而活，
守护微笑时和你的眼睛，
让神圣的火融化我，哈利路亚，
至圣的火，阿门。
主啊，预备你，
圣的使命占有我，神圣的灵引领我，
复活的军队，复活的军队，哈利路亚。
引我前行，我心愿和你心意，但万事为善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赎，到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灵委屈，因为我愿为你去，
赐我勇敢的心灵因为我愿为你去。
让我们一起同心，主啊，今天你就在我们中间，你让我们看到当年在荆棘丛中你如何对摩西讲话，今天你也站在我们当中，伸出钉痕的手来向我们呼召。你说旧约的摩西，他都能无惧的到法老面前，今天你有永生的灵，你愿意为我的国度舍命吗？你愿意回应我这个永生神呼召吗？我为你死，要你谢罪；我为你活，要你轻易得永生。今天你愿意把你的有限的今生为我而活，让我的荣耀，让荣耀我成为你的意象，让我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你知道吗？我一直为你布局你的人生，我只等你审悟过来，现在在等，你愿意吗？今天我举起钉痕的手向你呼召，你愿意把你的一切都交在这里，你愿意自是无有吗？你愿意领受一个一个无惧的心吗？你愿意领受一个真正的在我面前相信我所说的必然成就的那个信心？今天在这里呼召，你愿为我去吗？你愿为我去吗？这个时代不缺神学院，这个时代不缺忠心的仆人，这个时代需要勇敢的仆人。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需要一个人来改变整个华安的历史，华安的命运。我需要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我需要人来在牧师天家言鹤中扭转一个民族的。今天这个是你，你愿意进入我的计划吗？你愿意进入我的布局吗？ 我不需要你去做大事，要你去为我做小事。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今天你让主耶稣做用儿子的榜样，他愿意为天父你付出一切。你的求你也把这个儿子的心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愿意，父啊，我愿意为你去，认为我是你的儿子，我相信我已经有永生，我相信你要使用我像使用耶稣基督一样扭转这个人类的历史，我也相信你要用我像用摩西一样拯救可怜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开展一个新的时代，改变他们痛苦的命运。今天中国需要这样的，求主用我，求主用我在你要用的地方，愿我的一生就不会白过，愿我的一生都成为一个名垂千古的平凡人，在历史当中默默无闻的一个平凡人，都为你改变历史。谢谢赞美主，随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你举起钉痕的手，我们生你要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预备得荣耀的人，你要我们成为一个预备得荣耀得赏赐的人。谢谢赞美你，我们要对你说我愿意，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我们现在同心祷告，跟你立约，愿你带领我们，就像带领摩西一样，年老的时候还要用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因为你们的愿意吗？你愿意吗？你向神回应，举手举手，我愿意，我愿意。我告诉你，神要用的不是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愿意。所以我真的很高兴有人愿意，但是没有回应我告诉你，人今天让我们知道他有一份爱是预备给那些体贴他的人，他要告诉你没有人可以代替，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华人完成这个使命，因为宣教的中国已经传了几十年，今天谁来回应？我们听一段。
用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蝉吐丝吐不尽。
神心中有一个梦，你愿意与他同梦吗？
催促我到勇敢前行。生命在前进，
愿这首歌成为你的晚餐。
爱海不放，像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这耶稣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土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主对以色列的爱，对我们华人的爱是永不断绝的。但是他今天需要一个人，需要一个人心中有圣灵的，头上有圣灵的，一大堆人远远看过去，头上有火焰的军队，这是火和的军队，没有圣灵你不要来，你来也没用。求神使用有圣灵高过的人，你要带着不单只使命，你要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神的权柄，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看星辰随你走过，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喧嚣的中国，江湖云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神等候，神需要降临，神今天也要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副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看到喧嚣的中国，任何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喧嚣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主说，我不需要单单一个信息传到那个地方，我要传到那个地方是生命传到那个地方。当你们人到以色列，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要用生命影响生命。我是传的是生命之道，要你们脚脚所踏之地我都要给你。所以福音不是用传播的机器，传播的信息，福音要道成肉身的生命。神今天也在呼召，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华人教会不要太贫穷，我们真的要收割中东，收割东中亚，也收割中东的那些国子，不想帮助你啊！我最后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个托付交在我们华人的手中。如果今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听见，求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做成你旨意的事情，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愿意你差遣我们，不是成就我们的旨意，是成就你的旨意。愿你能看见你的国度比世上的万国更宝贵。主，今天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的华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中国人起来回应你的国度，求你今天就差遣，给他们足够的权利，足够的信心，让他们进入命定。你叫命定的信心，命定的恩宠，命定的权利和命定的能力，让他们知道神你用一个人就能翻转整个国度，整个国家，变成世人。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神需要很多这样的勇敢的人，做乐师，做大以理。哈利路亚，你愿意吗？神今天在找勇敢愿意到那些掌管资源的王面前做见证，甚至改变他们的想法，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你们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